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，作者清代蒲松龄，演播道哲、桃面单纯，后期制作道哲。
鸡身。南阳有个姓鄂的人家，狐狸在他家作祟，金钱物件总被偷去，若有冒犯，作祟做得更厉害。鄂家有个外孙子鸡神，是个放荡不羁的名士，烧香替外祖父祈祷，请求狐狸不要作祟，狐狸呢总是不答应，又向狐狸祷告，叫他舍弃外祖父到自己家里去作祟，狐狸也不答应。大家都嘲笑他，鸡神说，他能变幻，必有人心，我坚决把他引上正道，让他修成正果。隔几天就去外祖父家祈祷一次，虽不见效，但他来了以后，狐狸就不骚扰了。因此鄂家时常挽留外孙子住在家里。夜里鸡身望着天空，请求狐狸见一面，请求得很坚决。有一天他回到家中，独自坐在书房里，房门忽然自己慢慢的开了，鸡身站起来致敬说，胡兄来了吗？很寂静，没有半点声息。一天夜里房门自己开了，鸡身说，如果是胡兄降临，本来就是小生祈祷求见的，何妨马上现出你的光辉形象呢？却又寂寞无声了，桌上放着200钱，天亮就丢失了。到了晚上，鸡身把铜钱增加到几百，到了半夜听见幔帐呼啦呼啦的，鸡身说，来了，竟备了几百铜钱送你备用，我虽然不富裕，却也不是吝啬鬼，倘若情急事迫等钱用，不妨直言相告，何必偷窃呢？过了一会儿，看看那些钱少了200，鸡身仍然把钱放在原处，过了几夜没再丢失。有一只熟鸡想给客人吃，却丢失了。到了晚上他又增加了酒菜，狐狸却从此绝迹了。到鄂家作祟又和从前一样，鸡身又去祷告说，我给你备下铜钱你不拿，摆下美酒你不喝，我外祖父年老体衰，不要常常向他作祟，我准备了丰厚的礼品，夜里任你自己拿吧，就备下铜钱10千，酒一壶，两只鸡都切成片摆在桌子上，他躺在桌子旁边一宿到天亮没有声音，钱物一点没少，胡祟也从此绝迹了。一天晚上鸡生回到家中，拉开书房的房门，看见桌上放着一壶酒，满满一盘子烤鸡，还有400铜钱用红绳穿在一起，就是前几天丢失的，知道这是狐狸的回报，用鼻子闻闻，酒气很香，倒进杯子里，酒色碧绿，喝一口酒香醇厚，把酒喝完半醉不醉，觉得心里突然产生了贪婪的欲望，猛然想要做贼，就开门出去了，暗想村里有一家富户，就前去跳过窗户的围墙，大墙虽然很高，一跳而上一跳而下，好像长了翅膀，潜入富户的屋子里，偷了一件貂皮袍子，一只金鼎，然后跳出大墙，回家放在床头上才就枕安眠。天亮以后拿进内室，妻子很惊讶，问他哪里来的，他吞吞吐吐地告诉给妻子，面有喜色，妻子大吃一惊说，
你一向刚强正直，怎么忽然做贼了？
他蛮不在乎，不以为怪，讲了他与狐狸的情况，妻子恍然大悟说，
一定是狐狸在酒中下毒了，
想起朱砂可以辟邪，就把朱砂研成细末撒在酒里给他喝了。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失声说，我怎么做贼了？妻子替他说明原委，他茫然若失，又听说富户被盗，吵吵嚷嚷的传遍了乡里，他一天到晚吃不下饭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妻子给他出谋划策，叫他乘着夜色把偷来的东西抛进墙里，他听从了，富户重又得到了丢失的东西，追查也就平息了。在这一年的岁试中他考取第一，又推举他品行优秀，应该受到加倍的赏赐。到发榜那一天，
提学史官署的房梁上贴着一张帖子，上面写着：姬某人做贼，偷窃某家的皮袍和金鼎，怎么能说品行优秀呢？梁很高，不是跳脚就可以贴上去的。提学史产生了疑心，拿着那张帖子询问姬神。姬神吃了一惊，暗想此事除了妻子再无知情人，何况官署怨声密闭，怎么来的呢？因而醒悟说，这一定是狐狸干的。于是就毫无隐晦，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提学时加倍赏了他。他常常自私自念，我没有得罪狐狸，他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陷害我，也是小人独为小人洗血耻辱罢了。意思是说，姬身想把邪魔引上正道，反被邪魔迷惑了。狐狸的用心未必太恶毒，也许是姬身的诙谐招惹的，狐狸也用诙谐戏弄他罢了。倘若不是本身根基好，家有贤内助，几乎正像袁赦所说的，家人寡妇一旦被盗贼所污染，行为就邪恶了。唉，可怕呀。吴木心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康熙33年，一位举人到浙中当县官，差点囚犯。有个盗窃犯脸上已经刺完字，按例应该提出监牢释放。县官不满意民间简化的窃字少了几笔，不是官方规定的正规字，就让衙役给他刮去。等创口平复以后，按照字典里的点画形状另行刺字。盗贼口占一口诗说：手把菱花仔细看，淋漓鲜血旧斑痕，早知面上重为弱，切勿先防识字官。狱卒笑他说：诗人不去求取功名，因何为盗呢？盗贼又口占一口诗，回答狱卒说：少年学道至功名，只为家贫误一生。既得资财全子母，囊由焉识伯恩荣。由此看来，秀才为盗也是进取仕途的意志。狐狸给姬身进取仕途的财宝，他却后悔误入歧途，迂腐啊，供你一笑。本集演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喜欢请点赞评论订阅一下。